好，谢谢五号弟兄，也特别谢谢今天的带领敬拜的团队。给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年，一起在跟大家一起在敬拜的时候，一首诗歌在提醒我们，新的一年有新的意向。常常我们好像在服侍当中的人，常常会说啊，新的一年有新的意向，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要为神做大事。但是我会发现，常常是说是我要为神做大事，然后立马在这个诗歌当中后面接续的是神真伟大，所以给我自己刚才就给我很大的提醒，不是我要为神做大事，而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来看到神真伟大，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伟大，在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当中都在书写一个伟大的故事，所以也特别的谢谢这个。带领敬拜的团，我听说敬拜团队有一个名字叫"清新庭园"，是吗？对，我的好朋友好几位，这个王文祥牧师都提到你们，对，谢谢你们。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叫"寻找更美的家乡"。那我想先从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的一个场景开始谈。我们今天身处在一个时代当中，是一个全球移民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和背景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移民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也可能是老移民哈。那我这个表格呢，这个图画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全球的移民状况。在2022年的时候呢，全球大概有3亿多的人口是移民人口。到今天可能这个人数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大概在70亿的人口当中呢，有3亿多是移民人口。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图画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移民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现象，在不同地方、不同地区都有移民的这个现象。而在这个移民现象当中呢，主要的这个移民输出地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在亚洲、在非洲、拉丁美洲。是主要的这个移民的输出地，而相对应的呢，主要的移民输入地呢，比方说是欧洲，特别是美洲，特别是美洲，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拉丁美洲、从亚洲到这个美洲的这个移民的人口都非常的多，非常的非常的大，问题然后为什么要移民？我们为什么出于想要的目的，什么样的原因去移民呢？那这个机构呢，也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它这个调查呢，主要是去调查说，特别是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些的新移民，他们的一个目的、一个原因究竟是什么？那在这里面呢，它列举了这些的这个不同的原因的选项。大家可能这个字体太小啊，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在这里面呢，最大的一个移民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经济的机会，或者说为了经济的目标 ，came fo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就来到这里，为了经济的目的。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今天绝大多数的华人都是这个落在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可能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呢找到了工作，然后呢慢慢就来到这里，在这里工作、定居、生活下来，慢慢的，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成为这个当中的一员，然后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53%左右的人口都是这个受访对象都是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可能是为他的强调是为了自由，29%的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自由可能是政治上的，可能是宗教上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啊，29%。是为了这个自由的缘故，然后呢，20%是来到美国是为了跟家人团聚，17%呢是为了躲避这个政治迫害，然后17%呢是为了躲避这个暴力。那这一系列这个理由，如果我们来看这所有的这些原因，我们再归结在最后，为什么要移民？其实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有一个一句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来形容，我们都在一个寻找更美的家乡，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我们在想要一个更适合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孩子生活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主要的在这里我们要来思考的移民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如此。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孩子，所以我们选择离开我们自己原来的地方。但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当我们来到美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啊？我们是真的已经找到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了吗？我们是不是今天生活在美国就已经生活在一个更美的家乡了吗？我小的时候在中国，我是从上海来的，老家是浙江哈，我从上海来到美国。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大概也有一个印象。那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啊。我其实已经我那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很小，我大概可能10岁左右吧，很多具体的细节我已经都忘记了。但是在那个《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开篇的时候就这个应该是姜文吧，念了一段对这个旁白，那段旁白到因为每集都有，所以到现在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个旁白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你会发现在这句话其实对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当我来到美国以后，这个印象就更加深刻。在某一个方面，我们很享受这样的一个在这边的生活，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像这个这句的旁白里面所说的，我们好像也在这里面经历人生当中的很多挫折，很多的这个失败，甚至是这种失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在这样的一种经历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我们今天作为移民在美国的这个生活？我们怎么样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怎么来思考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如何来思考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在这里面，我想借着刚才吴浩弟兄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1:13-16里面啊，在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啊，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他们是在什么呢？他们是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呢，这个整个一章在谈的这个内容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信心英雄榜啊，信心英雄榜。信心英雄榜是在讲述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历史历代出现的这些的信心的伟人。当希伯来书11谈到这些的这个讲到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到所应许，他们的羡慕更美的家乡的时候呢，在这里主要谈到的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以我想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跟大家一起从移民的一个角度，从把亚伯拉罕看作也是个移民的角度，来对我们有一些的故事，有一些提醒，帮助我们来思考说亚伯拉罕的人生，以及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点评，怎么样来提醒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生活。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到刚才希伯来书谈到亚伯拉罕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最熟悉的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中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在那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也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从哪里离开呢？就是从他原来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加勒底的吾尔，然后呢他从这个加勒底的吾尔离开去到应许地，就是今天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所在的这个地方迦南地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跟我们一样都在经历一个人生的旅程，他也是个移民，他跟我们一样，他离开他原先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但是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一点点也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许我们相似的地方， 我把亚伯拉罕的移民叫做信心的移民。所以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信心的移民，对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从我们各过去，从台湾，从香港，从中国，从其他地方移民到美国来，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当我们来想亚伯拉罕的移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是从哪里移民到哪里？他是从加勒利的乌尔移民到这个迦南地区。什么叫做加勒利乌尔？什么叫做迦南地？当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所走过的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当亚伯拉罕走出这样的一步的时候，对他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在对于今天来说，加勒利的乌尔是伊拉克这个地方两河流域。今天我们想到伊拉克，我们想到是战乱，想到的贫穷。但是对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完全不是如此。我们常常说有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但其实在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最早的这个文明就是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就两河流域的文明。当埃及还没有成为强权的时候，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今天我们的考古发现，在这个地方发现说，在这个地方乌尔这个城市，当亚伯拉罕生活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50,000人居住，有50,000的人口居住。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两河流域，他们构建了非常好的这个灌溉的系统，可以有农业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在这里有城市，有文明。所以这个是左边这张图呢，是我给大家看到说当时假想的这个乌尔的这个当时的城市的情况。中间高大的这些区域呢，都是其实王族贵族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边上那些比较低矮的地方呢，是这些平民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个是当时你可以说是在古代的世界当中的第一大城，最大的城市，最发达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对乌尔的这个考古发现，甚至发现说在那个地区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下水道，所以有了这个发达的城市文明。而右边这张图呢，是在乌尔这个地方所发现的这个一个，今天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军旗，放在军队出征的时候用的，来表明说他们的城市文明是什么样子啊。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它让我们展现了在那个时候，当时乌尔人的这种生活的样式，生活的一个样貌。然后呢非常发达，有宴乐，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农牧，他们有战车，所有的这些文明都有。而当这个亚伯拉罕从加勒利的乌尔，当他迁移到这个应许地，当他迁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简单在这里说他从一个好像是一个战乱的地方，然后迁到了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不是的，他是从当时的一个世界第一大城迁到了一个沙漠旷野的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去思想一下，他可能是从今天比方说纽约或者是这个芝加哥迁到了非洲的某个地方去。它跟我们的迁移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它跟我们是相反的。我们华兰常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亚伯拉罕的移民人生却是一个人往低处走的一个移民的方向。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迁移？因为在乌尔生活很好，很舒适，很安逸，在那里他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最大城市的一个居民。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偶像崇拜。这个是我们今天已经恢复在乌尔的这个月神的这个塔庙，当时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建筑。所以在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的爸爸在这里敬拜的就是月神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生活很舒适很安逸，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偶像崇拜的问题。亚伯兰爸爸在这里就是在崇拜这个假神。所以当亚伯兰从这样的一个加利的乌尔 离开的时候，当他 搬离那个加利利外，他搬离的那个舒适的地方，然后去到应许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的一个移民人生，他不是在追求一个舒适的生活，在他的移民当中，他是在追寻一个信心的脚步，在他的移民当中，他在那个未知之地当中去经历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在我们的移民当中，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居住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是不是简单的想着说，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我的孩子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来思想搬家的时候，我们生活的重心是如何在那样的一个新的人生当中去追寻上帝信心的脚一个脚步。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叫陈维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的爸爸在他的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把他从台湾带到了美国啊，希望他在美国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然后等他的孩子这个大概不到十岁，将近十岁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太太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他们要从美国搬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哪儿吗？在澳大利亚边上，在印尼边上的一个地方，他们要去到部落当中去做宣教士。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说，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地方？你真的有没有为你的孩子考虑过？和你没有问过你孩子的建议意见，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十几岁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为什么我去过一个舒适生活的时候，为什么好像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做一个访向移民，当我们去经历信心的功课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被质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当我们思想我们去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移民的生活者，我们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个当中是否是一个在当中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去经历那样一个信心的功课？那谈到信心的功课，那我们就要来看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第二个瞬间。十二章在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应许地，去到这个去离开乌尔，去到应许地之后呢，十二章十节就讲到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面对什么。他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读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过这个细节？我们可能读过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可能这段经文就一跃而过，我们可能没有思想过亚伯拉罕在那个处境当中的他的真正面对是什么。在这段经文之前，亚伯拉罕所面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在这个遭遇饥荒然后去逃荒之前呢，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是他搬到了迦南地，然后呢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到了这个世间这个地方呢，他带着所有的人，所有的家人都来到这个世间，到了摩里橡树那里，然后呢发生了一个什么特别事情。第七节当中他谈到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呢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在这里上帝为亚伯兰开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退休会，特别的奉献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退休会，特别的奉献会跟我们今天的特会都不一样。在那里特别的奉献会当中，上帝亲自向亚伯兰显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你的人生当中好像有一个属灵的高峰，你面见了上帝，你面对了上帝，你看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你觉得说这个上帝对我真美好，我在这个当中看到上帝我与我同在，上帝真是一位美好的上帝。但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特别的这个退休会之后， 在亚伯拉罕在这里特别的为上帝筑一座坛，我在这里见到了上帝。之后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说那地有饥荒，你如果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想？在前一个事件当中，我经历了一个属灵高峰，我觉得上帝对我有特别的祝福，上帝把这片地要赐给我。下一篇篇章我面对的事情是说那地有饥荒，在那个地方如果上帝有对我有祝福，上帝给我的应许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还会这个地方遭遇饥荒呢？我在这个地方连吃都吃不饱，我可能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会如此？你是否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也会去质疑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个地方来？上帝如果你真的到我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你不应该祝福我吗？我在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丰收所有的都昌盛，这才叫祝福吗？这才叫你把这片地给我吗？但是上帝带领这个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他所面对的一个挑战确实在那个地方经历饥荒，经历这样的一些挑战。而且不仅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面对这个饥荒，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呢，当亚伯拉罕带领他的妻子去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他要生存下去。当生存在面对生存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的本性都暴露出来了。当亚伯拉罕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对这个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我知道你是个漂亮的这个女子，我为了我知道那些我去到的那个地方那些埃及人都会觊觎你，都会想要娶你为妻，所以为了让我存活下去，你要做什么一件事情呢？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样可以让我活下去。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撒来的确是他的这个表妹，但是呢当亚伯拉罕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太太置于一个完全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不知道如果你来到美国，当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困境，当生活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然后呢你的先生跟你说，为了让我存活下去，你们能不能你先受点委屈，我这样可以存活下来，你会怎么想？作为姐妹你会怎么想？我刚才讲谈到过这个北京人在纽约，在北京人在纽约里面那个故事，其实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这个丈夫跟妻子因为生存的压力，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张力，然后丈夫跟妻子最后就离婚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夫妻关系所有的这些家庭关系都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和调整。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我们来到应许地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来到应许地的时候，应许地不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不是说你来到应许地上帝的祝福与你同在，就为说你所做的事情凡事昌盛，从此一帆风顺，没有任何挑战。在应许地当中，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同样会面对饥荒，会面对挑战，而在这样的一个饥荒和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说人的本性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什么叫做应许地？应许地从来不是上帝应许说在这应许地当中没有挑战，没有困难，没有困境。应许之地是说上帝应许与我们同在，与亚伯拉罕同在，应许他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他会引领，他会带领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呢，生活的困境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来到美国，我们或许或多或少都可能面对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和处境。唐宗龙牧师曾经有一次在他的讲道当中，我记得我到这个细节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他说对于一个留学生，对于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特别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去留学，什么时候最兴奋呢？ 就当他拿到录取通知书，当他买到机票，当他登上飞机的时候，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巅峰，所有的兴奋，所有的鲜花和掌声在那个时刻达到一个顶点。当他从飞机下来，当他落地进入到真正的校园生活的时候，所有的那些现实扑面而来。你的宿舍的这个住宿的情况，你的这个跟导师的面对的关系，你接下来的这个论文的这些所有的挑战，接下来找工作，所有的挑战，这些现实才真正临到。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美国，来到这个移民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生活当中不确定，很多过去的就美好的想象就开始破灭啊，甚至我想去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在来到美国之前，可能对美国有非常美好的期待，非常美好的设想，但是来到美国生活以后，才发现说，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这几年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也是群魔乱舞的年代，有 LGBT 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好像这个美国好像跟我们过去想象的美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信心的成长，怎么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样经历上帝的故事。那在这里面我想给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能见过黄立夫教授，对吗？他的太太叫我们叫他喜林姐啊。我们自己在我跟在上海的时候就跟他们有一些同工的机会。那大家可能也知道黄教授原来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做科学研究的，做科研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在喜林姐呢那个时候开始去教会，然后呢，喜林姐那时候他们来这个就跟我们讲，就说黄教授每次在他不信主的时候，他每次去教会，都会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挑战牧师和带领查经的人。所以呢，每次跟牧师讲完道，或者在小组这个组长查完经以后呢，他就开始举手。他说牧师或者是这个某某弟兄，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某个地方，我要纠正你一下。所以喜林姐呢，她每次一看到她的先生一举手，她的头就低下来。她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说：“哎呀，他就知道说我的这个先生要来 make trouble 了。”这样，然后。等到这个黄教授呢，他毕业以后就开始找教职，然后呢工作。所以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门心思就是要走他的 career path， 就是说他要找也做研究发表，然后呢他一门心思都在他的科研工作当中。所以每天呢从早到晚都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你知道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他的孩子没有见过这个他的爸爸，就是因为呢他的孩子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去实验室了，然后他的孩子睡下了之后呢，他才回到家里面。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所有的心思都扑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在我的这个事业当中要达成一些东西，我要让我的事业能够让人看得见，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忽略他的家庭，忽略了跟太太的关系，特别跟孩子的关系。对他自己来说，有一段时间很触动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他早一点回到家，突然发现他的孩子在睡前为他在祷告。祷告什么内容呢？祷告说他两个孩子为他祷告说，我盼望我的爸爸可以回到家里面能够多陪陪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孩子的祷告就开始成为推动他、触动他自己生命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起点，帮助他去思考说他为什么要去努力这些工作，他到底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开始重新思考他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一步步他自己人生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他开始用他的职业、用他的专业开始去侍奉。他的这个侍奉教会，也侍奉弟兄姐妹。我自己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海，我原来是从上海来的，所以我们在上海有很多医学背景的这个弟兄姐妹。 他是黄教授是这个做这个药学研究的，所以他那个时候白天在复旦药学院开这个学术讲座，晚上就在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开这个布道会。所以呢，白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就拉着我们他们的同学去听他的这个学术讲座，晚上呢就拉着他的同学来听我们的这个布道会，以及就跟雪莉姐一起来谈这个婚姻家庭这个问题。所以就发现说，哎，白天听他在讲这个学术的，他讲 drug delivery， 然后呢晚上听他来讲，哎，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讲这个进化论是不对的，然后这个讲这个科学应该怎么样来想。怎么把白天和晚上的这个两个信息把它 piece 在一起呢？就是在黄教授自己的生命当中反映出来，所以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黄教授自己也在自己说，自从他信主以后，他的这个论文的发表量就开始反而越来越多，所以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帮助他重新找到他自己人生的目标，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来看到的一个地方，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重新找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第三点我想跟大家来看的地方是，当亚伯拉罕年老过世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呢，他站在什么地方呢？他站在他的妻子萨拉一起买的这样的一块田当中。在这个创世纪当中提到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岁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他站着的地方呢，就是跟他的妻子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站在跟赫人买的那块田地当中。那当我们来想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站在的那块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上帝应许他说，我要把那块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但是他临死，当他死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获得那块地。换句话来说，上帝的应许并没有给他实现，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实现。甚至他如何获得那块地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玩味思考一下那个细节。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读那段经文，我会看到说，亚伯拉罕在这个他的妻子萨拉死了以后呢，就跟赫人去买那块地。买地的过程呢，就跟那个赫人在那个有一长串的这个客套话，对吗？亚伯拉罕说，我想要问你买这块地。那个赫人说，哎呀，你是在我们中间是个尊贵的这个王子，这块地在我们中你我中间算什么呢？我就送给你吧。然后呢，亚伯拉罕说，我不要你送给我，我要给你买这块地。我不知道大家在读那段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说，哎呀，亚伯拉罕是真的是很尊贵，这些人非常尊敬他，以至于要给他这么多客套话，要送给他这块地。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完全误解了那段话。这是那个年代的讨价还价的方式。今天我们知道华人，我们都是华人哈，我们大概都习惯这种华人讨价还价的方式。我们是怎么讨价的？讨价还价，我们有一长串的客套话，然后呢，最后那个我们要出来的那个要价才是我们心里的要价，对吗？那个时候也讨价还价的方式也是一样，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这块地值多少钱我给你，而是要用一长串的客套话，然后最后把那个答案那个价格告诉你。而且我告诉你，400色克勒的那个田地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那是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被宰了一刀。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亚伯拉罕最后他跟他太太临死葬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买的，他们所有的应许都没有，这样好像上帝给他应许在他在世的年代当中都没有实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一个华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说，我想有一个家，是在异国他乡我想有一个家。什么情况下算有个家呢？对华人来说就是买一套房子。当我们有一套房子，当我们身份我们所有东西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家。但是当我们把我们人生目标确定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套房子，有了一个家，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梦想的时候，我们是否 忘记了基督徒我们人生的旅程才真正还只是过磅，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着我们。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当中，我们不需要再次移民，在那里的签证不会过期，我们也不会有身份焦虑，在那里不会有语言的障碍，各族各方的人都会在那里同声的赞美，在那里神自己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到家了，才会真正到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想打拼我们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们想在这个地方获得建立我们自己的家。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一个地方，当我们以为我们建立那自己那个家的时候，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奔向家乡的旅程还在路程当中，我们并没有到达终点，而真正的终点是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当中。美国的纽约的这位律师叫提普泰凯勒，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得胰腺癌过世，当他胰腺癌过世的时候，他在这里不断的去思想复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在这里他说，当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发生过，在世界终末的那一天，上帝会纠正世上一切所有的错误，苦难会消失，邪恶会消失，死亡会消失，衰老会消失，胰腺癌也会消失。如果它真实的发生过，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盼望。所以当提莫泰凯勒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I can't wait to see Jesus send me home， 我要回到那个真正的家乡去，回到真正家乡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美国所建立的家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仍然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未来要奔向的才是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天上的家。所以我在这里也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不要把你人生目标建立在说我在美国买了房子，确定了身份，我所有的一切任务都完成了。我们真正的人生旅程要奔向那个天上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说的，对于我们亚伯拉罕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在这个地上奔走，但是我们都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美国梦不是我们终极的人生目标，天国梦才是。我们真正的最终要去的家乡是在那里，所以最终我们人生的努力的目标方向也是在那个方向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也是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借着亚伯兰人生，也着希伯来书在这里对亚伯兰这个人生的提醒给我们来看到说，我们人生最终最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求你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奔向这个天上永恒的家去。我们在这地上的家乡是暂时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建立了这个家乡之后，我们继续在这个路上的旅程。感谢主，做人祷告奉主圣名，阿们。